大家好，欢迎收听心理开花，我是小搭，
我是晴妮。
晨曦老师，你说到因为有了信任能力，所以一个孩子他可能才能够接受父母告诉他的一些关于神啊、上帝啊、佛祖啊、安拉啊这些内容，是因为他体验过这些好的东西。那么是不是在道德教育上也有这样的趋势呢？那就是孩子只有信任了，信任道德所能带来的好的东西，他才能够真正的去接受那些道德教育呢？
对，这个正好是我们上一期在咱们北京温尼科特学习研究小组的那个研讨会上面讲过一篇文献，叫做《道德与教育》。在这篇文献里面，温尼科特就论述这个事情，讲说道德教育对于孩子来讲，前提是要孩子能首先发展出信任的能力来，才能接受道德的教育，才能接受宗教对他的一个宣扬。否则没有这个能力作为基础，那道德教育无异于一种训练，一种灌输，一种价值观的一种植入。这种灌输和植入换来的就是顺从，换来的是一种可能是屈服讨好，但是始终他无法真的进入到孩子的内心当中，它就是在一个外壳上面，可能就是跟孩子的假字体在产生着关系。一旦说孩子转换环境，或者遇到一些应激，或者孩子的这个长大之后阅历和经验丰富了，这些道德教育和观念越来越会束缚孩子的一种自发的发展，那他很可能就会变成一个枷锁了，还有可能会被孩子很轻易的就弃之不顾了，然后就不管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从小就接受道德教育，但是仍然有很多人他不遵守这些道德规则，甚至可能走向犯罪的道路。
对，训练的结果往往并不尽如人意，一旦说你这个训练不再继续了，然后需要他靠自己来去生活了，那这个训练我们知道按行为主义的观点它是会消退的，这个效果消退了之后，其实你训练出来的那个结果也就没什么意义了，这时候的道德教育道德观什么的就会成了一个特别虚假的一个东西，特别空壳空洞的一个东西。在这个空壳里边，孩子或者这个成人他没有一个真正的一种信任的内核在里边，这个内核就是我们刚才一直讲的信任的能力。我记得在那篇文献里面他讲了一个特别生动的一个例子，说一个宗教学校的校长去教训一个学生，跟这个学生说，你要是在下午五点之前还不相信有圣灵存在的话，那我就打到你信为止。
嗯，
你看这个话
好可怕啊，
这个话并不陌生啊。
嗯，
在好多咱们的家庭教育里边也有，
是有的，
棍棒底下出孝子，严师出高徒，甚至说类似这样的话，你小子要是不听老子的话我都打到你听为止，你要是不信什么什么东西我恨不得打到你信为止。
你要敢早恋的话就把你的腿给打断了。
对，
你要不好好学习的话你就给我滚出家门去。
对对对对对，
嗯，
常常用这样的一些惩罚然后强迫暴力武力的方式，甚至是一种威胁，用你的这个 生存的一个威胁，你滚出家门去我不管你了，生存的威胁，用这些东西来去强行的灌输孩子他们这些不能早恋啊，你学习不能不认真啊，你必须得好好的表现啊，为的是换来孩子的好表现。那好表现其实就是一个假字体的东西了，就是顺从环境的要求的一个结果了。 孩子不能真的相信这个东西对我有什么好处，对我是一个有什么有益的地方呢？他只知道一开始我不得不这样去做，否则的话等待我的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那为了规避这个严重的后果，我只能去听你的话。这样的教育其实没有用，孩子并不真的信服。然后我们刚才不是讲举过一些例子吗？孩子相信上帝是全能的，或者相信圣诞老人是慷慨的，恰恰是因为孩子心里边有过这种体会，知道什么叫全能，而在他的经验中这种慷慨他是有这个痕迹和影子的，他才能愿意去相信你说的这个事儿啊、哦，我觉得我能信他，因为我确实有过这种经验。他说他肯定自己不知道，
嗯，
不能真的说出来我有这个经验，所以我信你。
有似曾相识感，
对，其实就是似曾相识，所以我觉得跟你能产生共鸣，才会去相信。所以这个是在《道德与教育》这篇文献里面，他就强调说，嗯，作为道德教育啊，你。灌输植入概念只会给孩子落下一个把柄，一个就是你对于人性发展的这个过程没有信心，再一个就是你对于未知的事物是充满恐惧的。
哎，这个怎么讲，能多解释一些吗？
强行的灌输植入一些规条框架，实际上是让人能够遵循某种既定的原则，既定的模式，遵循既定的模式，为了是换取一种熟悉感和安全感。你在这个熟悉的框架里面，所谓的有的人把这个可以叫舒适区，这个概念，你在舒适区里边，在熟悉的框架里面，你不越过这个规矩去，那你怎么做好像都是安全的、可靠的。但是整个的这个世界啊，整个环境实际上要比这复杂的多，多样化的多，丰富性也会很多。你一个小小的技能框架根本不可能涵盖整个世界的这种丰富多样，人性的这种多变性。
对，环境在不断的变化，
而且现在的社会节奏也是很快的，信息时代好多信息爆炸，然后更迭的这个速度，信息交替的速度，新事物产生的速度都是越来越快的，这甚至在之前是无法想象的。你现在还靠这种既定模式来框住它，用传统的模式，你说能适应得了互联网的思维吗？肯定不行。所以说这种既定的模式，条条框框的东西，一个是对于这个人缺少一个信心，他不相信这个人可以有自发的一种成长和适应性，再一个就是对于框架之外的那些未知其实是恐惧的。为了防御这些未知的东西，我宁可固步自封在一个小空间里面，我就这么大地儿，我也不出去，你也别进来，这样我就挺好。那这样的发展，
这是一种假象。其实
对，一个是假象，再一个就有点像是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不说它会把头埋到沙子里面，就是那种状态。我不看，我不听，我不理你，好像危险就不在身边了，好像这种变化，这些未知就不在身边了。但其实事实不是这样的，所以就是强行灌入给孩子这些东西，孩子长大之后就会发现，好像他的父母其实一个是对我不相信，他好像必须得训练我和教我这些东西我才知道，靠我自己我是发现不了的。什么道理啊，什么与人为善的这些这个道德品性啊，是教出来的，不是我真的想要与人为善。然后呢，他教我这些东西好像我遵守这个规矩就行了，我听话就一切 OK 了，那所有不听话的事儿我都是恐惧的、担忧的。那这样的话，未知的东西我就不会去接触， 那自然也就不会有新鲜的知识啊信息的更替，人的发展其实就会非常的受局限。那这个的确在咱们的教育当中，在学校教育里边甚至在家庭教育里边是挺常见的，
非常常见
吧。
嗯，
所有人削平脑袋一边起，
嗯，
你别多想，这个咱们就教公式就是这么推导的，你一步一步一步就这么算下来就有分，少一步答案对了没分。
对，的这种被束缚、被规矩的感觉，就是女生不许留长头发，不许化妆，不许戴耳环。为此，我还被校长、教导主任和年级组长批过，因为当时我顶了一句嘴
啊。
他们是揪住我的一个姐们儿，因为她戴了一个十字架的项链。然后呢，后来就去教育她，教育她出来之后。我当时侧面梳了一个歪辫子，然后那个教导主任就突然间看我不顺眼了。其实这个是条条框框里没有规定的，他就说你以后不许梳歪辫子
啊。
然后我就顶了他一句，我就说为什么呀，你没有规定为什么要去限制我呢？后来因为他正好刚才刚跟我这个姐们发完飙之后，那气儿还没消，然后就说你给我进来，然后就我被这三个副校长，
我
年级组长和这个教导主任给狠狠的批了一堂课。
没道理吗？
是没道理啊。所以就是在中学期间好像已经到了一个都快疯掉的程度，就是一定要去禁止你，你有任何的创新，他都是不允许的。
对，
所以要不然就是老老实实的遵守他，要不然就是像我这样的逆反。
中学生这是在青春期的时候，整个青少年这个群体特别不好去管理，但是又特别引起人的这个焦虑，管理者和校长什么的焦虑，又特别想要去管住他们。其实人在发展到青春期的时候有一个怎么讲呢，对于早年的这些生命经历和成熟过程的有点像一种回归，
回溯再来一遍。
对，他利用青春期这一段时间再一次的要去爆发式的成长一回，那他可能会经历一遍他这种像小孩一样的那种要肆无忌惮，要去突破很多的规矩，要去张扬个性，要特别强烈的表达自己的这种自我，要去把自发性的东西在这个时候能够绽放出他的这些光辉来。所以青春期的这个阶段其实是一个矛盾冲突、挑战、危机，还有这种机遇都非常丰富的一个阶段。因此在中学里边也常常会发现好多孩子不好管。
不好管。
但是你要真去管住了他们，反而对他们也不是好事。你真的在这个时候又把他们扼杀掉了，相当于给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都给扼杀掉了，最后一个可以发展出自发性东西的这个机会也给扼杀掉了。那这样的人在过了青春期再长大，你想重新找这样的机会就会更困难，最后往往有可能只能到治疗中去找这样的机会了。在治疗中，在温尼科特式的这种情境当中去退行，才能够去重新的开启这个过程。那与其这样的话，你在中学里面在这个适当的这个年龄段，你给他一些空间，你去引导他，然后呢通过让他去做一些活动，做一些服务，把他的这种能量创造性的运用出来，让他知道他这些东西可以做什么，可以做出什么贡献。我有一个印象，就是好像你比如说在国外的一些学校，他对于青少年的一些行为上面的问题，一些违反校规校纪的一些所谓的处罚措施，不是说写检讨啊，你去罚抄作业呀，或者你就单纯去罚站，你在那儿站一节课去。他会让他们做学校服务、社会服务， 会让他们花多少时间，
对对对，
哎，你做多长时间，十个小时的社区服务，来去弥补你所犯下的这个错误。其实这里边给他们的依然是机会，让他们知道错误会犯，那你这个错误是要付出代价的，你要为你的这个错误负责，负责的方式就是你要做出回馈，你要去修复一些东西，才能够去平衡你所带来的影响，让孩子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说我即使犯了错误，但是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依然可以做点什么来去弥补这个，补偿这个。孩子通过这样的方式，其实建立起来的是对于修复的能力的一种信心，他有了对修复能力的信心，他将来才能够继续做出更大的贡献来。他会知道说，因为其实他犯错误有的时候就是一个灵光一闪，其实可能是很有创造性的一个想法，他觉得这个规矩哪有一个漏洞，哎，我发现了，我就要钻个空子。那确实规矩有漏洞啊，确实你可能钻的这个空子，你仔细琢磨，他怎么能想到这儿，别人就想不到，他这脑子怎么这么灵，这是一种自发创造性的一种火花，你要是把它完全就扑灭掉扼杀掉，你这样不行，那我规矩就是这样的，你必须得守规矩，那这个孩子其实就倒霉了。最后他就知道，那我不能这样去想，我不能出格，刚才讲的嘛，说就局限在框架里吧，
自己家一亩三分地，
对，那看来我就是一个会造成破坏的人，那对于自己他就渐渐丧失信心了，我是一个会造成破坏的人，那我只能去做我力所能及的事儿，那就一亩三分地儿，就这么大地方。再有呢，就是对于挑战，对于未知，对于风险，这是不行的，我不能去尝试，尝试了之后会很危险，给我带来的是特别严厉的惩罚，那我就也不去尝试了。
少年的孩子啊，他们是经常会捅娄子的，有的时候还能捅出一个大娄子来，做一件挺糟糕的事情。那有的时候家长啊、老师啊就会体罚，就会各种惩罚，有的时候反而会让这些孩子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可能就离家出走了，有可能就愈演愈烈了。那么家长和老师，他在孩子犯错误的时候，他能够做些什么，或者是能够持有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这个孩子的成长是更有利的呢？
这个我觉得不光是青少年吧，对于青少年以及对于小孩来讲，当孩子在行为上面出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出现了一个破坏性的一些行动，说所谓捅娄子了，家长和老师这个时候你关注的是行为的结果，还是关注着这个孩子做这个行为背后的动机和他的一个意图？这就会让家长和老师在判断以及采取行动上面会有区别。关注行为结果的老师和家长倾向于惩罚、约束，去限制他的行为，这样做的能达到的效果无非就是去改善行为，但也仅仅停留在了改善行为的这个层面上面，
停留在最表面的行为层面，
就是行为矫正。
嗯，
行为矫正相当于也是训练，让孩子呢在行为上面变得不做这件事儿，或惧怕做这件事儿，以至于在这个行为表现上面可以消退，
也是一种灌输哈。
对啊，但是这样的消退在这件事情上他不做了，很有可能他要去从别的行为上面再去找出口，因为这个时候并没有解决孩子真正心里边所产生的这个疑惑或者他遇到的一个问题，所以他依然要找一些途径，想一些办法来去把这个东西试着传达出来。那如果关注孩子的行为的动机和意图的话，就是说孩子在做出这些举动的时候，往往也是在向环境发出一个信号， 他在提醒着环境，我遇到了一个可能靠我自己解决不了的一个问题，那我所采取的办法只能是我以我现在的能力经验所能够采取的一个我觉得最有效的办法，有可能这个办法就是破坏，我去打碎个玻璃，我或者去毁坏个什么东西，我只能想到这个办法来去消除我心头的这一股情绪。那如果环境注意到了的话，环境包括家长老师去关注孩子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他在表达什么情绪，他跟他的生活中的重要的人物啊，或者说一些好的朋友的关系啊，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在他自己的一个内心当中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困难，那关注这些东西才能真正的让孩子感觉到我依然是被人理解和关心着的，那他们注意到了我的问题，也来帮助我想解决这个问题，并且他们还提供了一些可能更好的方式，比如说表达，比如说去交流，他们把他们的经验告诉我，让我知道这个事情也许没我想的那么糟糕，这样的话孩子才能真的认识到我所采取的行动，一个是带来了影响了，带来了破坏了，我会想办法来弥补我的这个行动的后果，再有就是明白说我的这个办法可能不是一个唯一最好的办法，那还有别的方式，比如说大人们会告诉我，或者同伴之间我们会一起商量，他开始想其他的办法了，在结果上面他也是行为会消退的，他的破坏性可能会降低了，但是这个后面说的关注孩子的意图的这一部分，除了让他的破坏性降低之外，还关注了孩子的这个内心，让孩子真正的解决了内心遇到的困难，同时呢还帮孩子去发展他的这种修复的能力，补偿的能力，以及说呢去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任的这种责任感，那这样的方式其实要比单纯的行为矫正要更加的有效，对于孩子来讲，对于他的发展来讲也是更加有利的。
嗯，更把孩子当成一个人来看待。
对，
刚才说打玻璃的这个事情，我就想起了我听过一个台湾老师讲的案例，他就讲有一个小孩啊，有一天拿了根大棍子在那个教学走廊里面把所有的教室、老师办公室的门上的玻璃全都给打碎了。
嗯，
后来那个校长就怒了，说怎么能有这么坏的学生，就想要去惩罚他。
嗯，
后来这个老师呢，他是那个学校正好在这个学校做心理辅导，然后就说让我先跟这个孩子谈一谈吧，然后呢他就去把这个孩子给叫来了，叫来之后这孩子不吭声，堵着脸，因为他已经这个孩子他预期这个老师是来教训他的。
嗯，
后来这个心理老师呢什么都没说，就让这个孩子俩人一块坐着，坐了一会儿，坐了一会儿呢就跟他说，你是不是很愤怒啊？后来这个孩子也不说话，然后他就说愤怒可以有其他的方式来表达，不一定非得打玻璃窗户。这个孩子看起来好像稍微松动了一点，然后他就说那个愤怒我们也可以撕纸，也可以砸一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就你想不想这样。这个老师一说完这话他好像就松下来了，他那个情绪的张力就放下来了。放下来之后呢，这个老师看他说，那你愿不愿意告诉我你为什么愤怒。后来这个小孩就开口说话了，他说啊，他有一个朋友跟两个人关系很好，这个朋友学习很好，他学习不好，结果老师就要把他们俩给拆散了，所以他特别的愤怒，他觉得这件事是超乎他的掌控范围，而且他也无能为力，他觉得他马上就要失去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他为了发泄这股愤怒就把那个玻璃窗都给打碎了。后来老师说啊，原来是这样， 那这个老师要拆散你们，那他可能有他的一些想法，你们除了在这个课堂上不能够见面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沟通的方式呢？好，这孩子想了想说好像还是有的，不是说这个老师把他们分到两个班，他们两个就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了，好像也不是这样。这个孩子就慢慢的就在这个心理辅导的老师的引导之下，慢慢的就平复了情绪，相当于这个老师就像你说的看到了这个孩子他背后的情绪以及他情绪的来源，然后帮助这个孩子厘清这些情绪，然后这个孩子慢慢的心情就好了。老师就跟他说一句，那你打碎玻璃窗户也是要承担责任的，现在这里有一把笤帚，有一个簸箕，你去把那些打碎的东西你给扫干净，然后咱们再来说其他的。然后这孩子就很听话的就去做了这些事儿，而且心甘情愿的。我想假如说这时候校长过来把他臭骂一顿说给你开除了，那这个孩子可能反而会走向了一条更加不好的道路。
对，这个挺重要的，就是你说的这个老师对于孩子的情感的关注，尤其是在这种关注里面他表现出了对这个人的一种相信，对于这种人性的这种信心其实它是有的。我刚才突然想到，我不是说灌输道德一个就是对人性过程缺少信心，再一个就是对未知充满恐惧，这两件事情，前一个对人性的这种相信的程度，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你比如说惩罚的、灌输的，然后强行的去教育的，里面透露出来的意思就是你不好，你做这件事一定是因为坏，你有坏心眼儿，你性格不好，
你人性本恶，
相信的是这件事情，所以才会去惩罚他。
嗯，
很多道德教育和那种喜欢用严格的粗暴的方式去教育人的人，往往他对于人性的信心也是很低的，他相信的是人都是坏的，孩子就是坏的，你做这件事情一定是因为你坏，所以因为你坏我要去矫正你，我要把你变好。那温尼科特在他那篇道德与教育的文献里面其实始终也透露出一个理念来，人的这种人性的发展是向善的，是好的，我们要相信人的这种自发性，相信只要你给他适应的环境的话，他一定会在这个环境中发展出这些好的良善的东西来。而道德教育包括宗教神学有的时候太过于强调的是人的那种原罪，把人当成一个从头就是从根上就是坏了
的
啊，就坏了就烂了，只有神才是最好的，神是一切善的根源。那其实这样的话就完全否定了人性的这些价值，那人就只能去遵从和适应了。但所谓的那些良善的东西最开始也是在人性中所蕴含的，那人呢有的时候怕这些良善的东西被自己那种破坏性的冲动给污染到了，所以他们可能倾向于把它集合起来形成一个所谓这种神的这种概念去代表这个东西，然后以此呢想要去保存和保护这部分东西，并不是人没有这个东西。因此在教育上面啊，包括对于青少年对于小孩儿，不管是亲子教育还是学校教育，我觉得我们还是提倡和建议，就是对于孩子的这种本性要带有一定的相信，你愿意去相信这个孩子他的性格是好的，他性本性是善的，其实你就会用善意来去对待他，你用善意对待他的时候，那孩子其实会根据你对他的态度，他会把它本身的那种善意的成分能够表现出来。 这还让我刚才想到一个影视作品的例子，就是那个心灵捕手。
嗯，
那里最后遇到那个治疗师，对于 Will Hunter 那个主角，他其实就看到了在他所有行为不良破坏规矩的背后，他只是一个需要人去关心的一个孩子。看似高智商的那些假字体的表现背后，他其实是一个对于很多事情缺少经验而又害怕和担心的一个孩子。他看到了这一点，所以那些东西对他来讲都无所谓。而且 Hunter 发现这个人真的看到了我本性中的一些东西，没有被这些表面的假象像其他人一样把我定性为了一个坏人，所以他的那种孩子般的那些东西开始在这个治疗关系中其实就是重新的又成长了一遍。所以我现在想他的那个治疗风格有点温尼科特式的影子在里边，是看到人性中的这些本性的善良的部分，并且给他提供了一个再一次成长的机会。说到这儿我还想到另一个情况，搞破坏的孩子，捅娄子的孩子，有一部分我觉得是咱们说的他可能遇到了一些情感困扰。比如说你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跟好朋友的关系受到威胁了，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家长和老师可以关注的地方。往往在孩子的这些捅娄子的背后，可能是涉及到一个他的关系的问题的，他可能跟某个重要的人物的关系受到了威胁，出现了波动，所以他要去应对这件事情，才会表现出一个比如说愤怒的一个举动来，或者说一个悲伤的一个举动来，或者说是一种甚至是带有一些自伤自残的一些表现来。这个时候他其实内心可能是面临着一个跟重要人物关系的一个也许是断裂，也许是威胁。有的时候孩子可能一个重要的亲人去世了，喜欢的宠物可能去世了，在大人看来也许不是什么事儿的，觉得孩子还小他应该不懂，或者我们没跟他细说他应该不知道，大人有的时候没在意这一点，但其实孩子是很清楚的，他是能够很敏感的去捕捉到体验到这些情感的，尤其是关系上面的一些变化。那家庭关系的不和这就更常见了，孩子可能因此而在行为上面出现行为不良，这个时候是需要大人老师啊，或者说一些家长啊要去关注到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孩子去搞一些破坏，恰恰是为了寻找那种惩罚。因为这样的孩子可能他的追究感的能力是欠缺的，
那就是他的问题更深一些，比前面你说的那一批孩子问题更严重。
对，有可能有这样的一类孩子，他是去靠犯错误来想要去得到对他的一些管理的，需要体验这种罪疚感受的。
但其实也是向善哈，还希望有人来管理自己。
或者换个说法讲，他依然抱有希望。
嗯，
他依然对于说我能够得到环境的一个照顾，然后让我重新的能够找到这些体验的这个事情，他依然还有希望。这种现象在温尼科特的这个理论当中，他把它说成是一种反社会倾向的表现。反社会倾向其实是在他的那些行为不良里面依然抱有对于好环境的一个希望的。
这个怎么讲呢？
在温尼科特看来，反社会倾向的形成是因为这个孩子曾经有过一个很好的环境，但是却在中途，大概是在进入到担忧阶段左右，
担忧阶段
也就是一岁到一岁半左右，在这个阶段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故，让他这个环境丧失掉了， 没有了。那这些变故可能包括比如说战乱，大的社会背景的动荡，然后母亲也许突然意外的离去死亡，家庭的这个破裂，所有这些事情在这个阶段发生的时候都有可能会成为了一个好环境本来还一直有一直有一直有，到这个时候啪一下没了。那孩子所形成的一个体验就是，本来应该是属于我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就没了呢？所以他可能会发展出来一种反社会的倾向。那小到撒谎偷东西搞小破坏去偷拿一些什么东西，大到去在行为上面有大的一些出格，可能是犯罪什么的。但他做这些事情有的时候他背后蕴含的意思啊，是说本来这些我拿的东西就应该是我的，本来我所要求的这些东西就应该是我应得的，因为我有过这个东西它应该是继续提供给我的，它没有了它突然消失了，这是 不对的。那所以它会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性，它在社会适应上面肯定是适应不良的，因为谁也不会说那我的东西你凭什么随意给我拿走偷走，你这叫偷窃。那对于这个孩子来讲，这种被定义为偷窃的行为在他的体验中是说这本来就应该是我的，是我应得的，但是却很意外的丧失掉的东西，我自己是没办法去处理这个事儿的，我觉得我就应该这样去做。那这样的孩子往往需要一些治疗一些帮助，然后帮他呢能够在治疗关系中去相当于修复，重新让他那个断掉的那个地方能够连上，
得到他本来失去的东西，
对，得到他本来应该在他的好环境中他的妈妈那儿他的家庭里边本来应该属于他的东西。那他发现这个事情能连上了，他自然就会消退那些行为，然后呢相信我的这个过程又重新开始了，成熟发展的过程又开始了。
所以说行为永远是一系列内心挣扎冲突最后的一个最表面的一个表现，所以如果看到任何一个行为我们都是要去观察或者是体察它背后意味着什么。
对，这也是精神分析的一个精髓，我觉得也是精神分析温尼科特他其实这些东西也是精神分析的思想作为一个基础的。精神分析带来的一大贡献我觉得就在于此，让我们去关注和去反思表象背后的一些真实的本质意图啊动机啊这些东西。
那非常感谢陈曦老师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温尼科特的理论，这已经其实是超出了妈妈的心灵课这本书涵盖的范围了，是综合了很多温尼科特散落在各个文献当中的一些理论。这个过程当中我刚才体验到的是一种深深的对人性的希望和理解，这也是我们能够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希望。那非常感谢陈曦老师来到心理开花做客。
我也很高兴其实通过这样的交流吧，也让我有这个机会，非常荣幸可以把我对于温尼科特的一些理解可以这样讲给大家分享给大家，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消化和学习的过程。然后通过咱们心理开花要是能把这个温尼科特的一些理念传递给大家，这个也是我们特别希望能做的一件事情。
太好了。
包括我整个这些节目里面谈论到的这些点在妈妈心灵课这本书里边大家其实都能找得到， 所以大家可以看着书，然后呢听着这个咱们的开花的节目，然后也希望能帮大家更好的去理解温尼科特在说些什么。
那再次感谢晨曦老师把温尼科特晦涩的理论转化成轻松好懂的语言。
我也是努力在做这件事情。
嗯，好，谢谢。
好，也谢谢大家。
嗯
嗯，拜拜
拜拜。